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在这个《以斯拉记》这本历史书的学习当中，今天已经进入第20课。我们整个的学习的课程总共是21课，换句话说呢，就是下一次我们是最后一堂，我们就把最后一堂呢当做一个总温习，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以斯拉记》的第10章第5节一直到它结尾的地方，就是第44节，我们就把整个的《以斯拉记》呢都看完了一次。我深深的相信呢，在这个课程当中，你跟我呢一定得到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讲，我再一次的重读神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祷告，吸收他的新的亮光，以至于把从前所累积的许多的得着，许多的亮光，再一次合在一块儿，在这个地方跟您分享。这是我心里头觉得有无大的，是无论如何可以比较上的最美的一个机会，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兴奋。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我相信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呢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以斯拉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的确确看见了神的计划，也看见了神的使用，也看见了人的顺服。那么所以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先做一些小温习啊。第19课就是上一课里头呢，我们就看那个以斯拉记的第10章第1到第4节。第1到第4节呢，这个地方呢原来就是那个大复兴的成果。这个大复兴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斯拉呢就听见有人向他报告说呢，在百姓当中呢而且是在百姓的领袖当中，领袖当中呢不单只是这个政治上的领袖，而且呢是那个属灵的领袖，就是那些祭司的身上也包括了许多的祭司长跟那些重要的祭司在里头，他们呢娶了那个当地的许多的外族的人做他们的妻子，这样一来呢就是把那个纯洁的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呢，他们整个的民族呢就混杂了。所以呢以斯拉听见这一会儿事呢，不单只看见这个事情他所影响的大，而且呢事情他的坏，而真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呢那些祭司们跟老百姓的领袖们，他们竟然呢以身作则呢，他们先娶了那些外族的女人做他们的妻子，以至于呢还养了许多的那些混杂的那些孩子们。那么当然那些孩子连那个以色列他们的话语，就是那个希伯来话语呢，他们也不会讲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是神纯洁的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不能够再保守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纯洁了，这个以斯拉是绝对绝对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呢他就在神的面前撕裂他的衣裳，撕裂他的头发，也撕裂他的胡子，然后呢在神的面前呢深深的认罪禁食祷告。这就是在以斯拉记第9章里头呢所深深描述的一个动人心窍的一个深入的从以斯拉的心里头所发出来的那个认罪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个认罪的祷告呢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整个老百姓就因为以斯拉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而且呢他进入圣殿里头祷告，那么所有的人呢就聚集在他的面前，而慢慢慢慢成了一个大会，而这个大会呢我们叫它做大的复兴，就是与神重新建立他们的关系的一个复兴。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成了一个聚集的大会。那么 第三呢，就是上一课里头所讲的，第一就是以斯拉的祷告了，第二就是老百姓他们的反应了，那么第三，他们得到那个属灵的复兴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个表现，就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他们与神重新立约啊，就是说我们从前得罪了你，现在我们回来跟您呢重新建立关系，那么就跟神重新立约。重新立约的时候呢，就休他们的妻子，就是休那些外族女子的做他们的妻子的，也把他们所生的那些孩子呢放弃，就是说呢，让他们跟他们的母亲呢回到他们的外族当中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学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我深深的觉得今天神的国民，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成为神的教会的这些老百姓，假如我们不能够保持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纯真，我们不能够保存我们在神面前那一个专一的话，我们也不能够被神好好的使用的。所以今天呢我很愿意在这个地方呢继续的讲下去，就是今天第十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四十四节。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第一，就是这是最后一章了。所以我们呢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也献上我们的感恩，就是神在从前这个二十课的时间当中，每一次都与我们同在。那恐怕呢你也写了一些信给我，是吧？假如你有这样写信给我的时候呢，这是我非常非常盼望收到的一件事。一方面可以在你的手上可以得到一点的鼓励，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呢我们彼此之间呢有美好的相交的机会。第三呢，就是我把我手上的礼物呢，就是那个读经的表格跟那个旧约历史书的研读纲要呢，也可以送给你啊，这是重要的一样功课，也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的。他保守我们每一次都可以听得见，而且呢也保守我们的身体有健康、灵性、美好，以至于我们的学习呢都可以有始有终。那么下一课呢就是我们的总温习了啊，所以请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叫做离弃罪恶，离弃罪恶，就是呢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在神的面前再一次与神立约，就是说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妻子跟那些呢他们所生下来的孩子，换句话说，我们对那些不合乎神真意的事，那些罪恶的事，我们是有一个决断的心智呢，要把它一刀两断的，那么是绝绝对对的跟他一刀两断，那么就是离弃罪恶。所以我们今天也愿意使用这一个真理呢，在我们自己的现在这个教会里头，我深深的相信，假如我们也肯这样做的时候呢，神一定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们的工作的。好，现在我们就把以斯拉记呢第十章打开来，从他的第五节开始看一看啊。他说第五节啊，他说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起来，进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的屋里，到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一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价，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那么这个地方呢，第一件事呢，我要你注意的就是以斯拉这一个人，他的为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圣经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他在面对这个以色列的需要，属灵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大的复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的时候，他心里头那个沉重跟心里头那个负担，是我们呢不能够不学习的。在这里头呢，我们看见以斯拉这一个人，第一，他心里头悲伤，不吃饭不喝水，这就叫做禁食祷告。其实禁食祷告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是规定的， 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税吏跟有一个那个法利赛人，这两个人呢进入圣殿里头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呢就祷告的时候说，他说主啊，你看我不像那个税吏啊。啊，他又吃又喝又偷又拿钱啊，他什么都做啊，但是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我每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在你的面前，我是一个很高贵的哦，啊，你一定要祝福我。但是这个税吏呢，他在那个地方就用他的拳头呢捶胸痛哭，他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现在在你的面前重新悔改，我的确是一个罪人。主耶稣说，你看这两个人的祷告，哪一个人蒙神的悦纳？我深深的相信就是第二个，就是那个税吏，就是当他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亏欠，在神的面前悲伤啊，不吃饭不喝水，这就叫做祷告。这个法利赛人说，他每一个礼拜他进食两天，他把那个进食祷告变成一个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死的僵的硬的一个规定，而这个不遵守不行，其实他心里头并不一定想这样做的。但是这个税吏呢，他是明明的一个罪人，他是被大家都唾弃的一个罪人，他呢不能够再忍受了，那个罪在他的心里头呢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于是乎他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什么叫做进食祷告呢？就是当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到主的面前，我们对主说，我什么都不做了，我现在只有一个安静的心，就在你给我的这个祷告的地方，我专心的为了我自己哀伤，我专心的为自己悲伤，我专心的后悔，我专心的回头，我专心的仰望您，求您赦免我，我不喝不吃，就好像以斯拉这一个人一样。所以神赐给他有很大很大的恩赐。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请你求你求你，我在这个地方求你，请你跟我一块儿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好好的进食祷告，好不好？我们的国家好像比从前更有钱了，好像比从前更强大了，但是是不是真是道德比从前更好呢？是不是更有希望呢？在主的面前是不是也更有救恩呢？是不是在这一位天地的主的面前更敬畏他呢？假如不是的话，求主怜悯你怜悯我，听我们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可以好好的敬拜侍奉他，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的国家再一次回到主的怀抱里头，是何等美何等好的一件事呢？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他悲伤之后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整个的民族，包括了祭司、利未人、众民、启示，要照着他们所讲的与神所立的那个约，休他们的妻子，放弃他们的孩子。哎，这个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要从祭司、利未人开始呢？祭司就是在圣殿里头服侍神的那些人，那利未人呢，就是服侍祭司的这些人啊。那么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粗工啦，或者是其他的工作啦，都是这些利未人做的。换句话说呢，只有利未人才可以进入这个祭司院，所以呢他们都是在圣殿里头工作的人，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属灵的榜样，应该有一个属灵大复兴是从他们的身上开始才对的。所以呢从祭司大利未人开始，整个的百姓他们都向神起誓，就是绝绝对对的答应神说，我们一定要照着我们所立的那个约呢，休我们的妻子，放弃我们的孩子。那么然后呢，第三，不单指呢在当时聚会在他面前的那个大会里头的老百姓呢应该起誓，而且呢他们甚至于通告全国里头其他的老百姓都要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洁净的工作。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教会需要洁净，神的家需要干净，因为神是一位干净的神，我们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干净的神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干净的人。所以呢我们在他的面前呢，要请所有的人都来跟我们一块 跪在神的面前一块举行一个洁净的工作。有了这个洁净的工作，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教会才可以重新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个以斯拉身上呢，我们看见有这么美好的一些工作进行了。那么现在呢，除了这个以斯拉之外呢，我们现在就看第二种的人物了。这个第二种的人物呢，就是那些会众，就是那些老百姓。那么他们当时呢，也要规定有一个回到神面前来的一个举动，但是要怎么做呢？怎么可以得到洁净？全民要得到洁净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做了三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三日之内他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里头。那我不知道当时大概有多少老百姓，但是我相信呢，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大概是可以把他们都放得下的啊。最低限度呢，就是他们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成年的男人都应该来，因为他们是整个家庭的代表嘛。于是乎，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所以呢，他们就公开的宣布说，三天之内必须回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啊，你们不来就不行。于是乎呢，他们就通告所有的老百姓啊，整个的犹大跟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呢，都叫他们在耶路撒冷里头聚会啊。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以斯拉呢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请你看看第九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的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见。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为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业。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弃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那会众呢，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为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城邑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都按着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那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做查办之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看见呢，那么三天之内呢，他就召聚了所有的犹太人呢，都到那个耶路撒冷城里头啊聚会。那么第二件事，以斯拉所做的呢，他就清清楚楚的按着律法书，按着圣经所讲的，指出了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然后呢，就要求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呢，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感谢主，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被建立，并不是没有规则的。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敬拜都是清清楚楚、有根有据的。根据什么呢？都是根据圣经，根据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根据神在从前许多的使徒的身上他们所做的感动，以至于把圣经写出来。旧约、新约我们都有根据的，根据圣经我们就一件一件清清楚楚的按着而行。那么神既然说这个迦南地呢，这些人已经拜菩萨拜的很脏很脏，所以呢，你们要把他们都赶出去，而且呢，你们要清洁这个地方。那么现在他们回来呢，又把当地的女人呢都娶过来做他们的妻子，这一件绝对是不行的。而且呢，把他们生的孩子生下来也变成混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些女子呢，我相信也把他们的菩萨也带到犹太人他们的家里头来，这绝对是不能够容忍的一件大恶。因为他们的祖宗被掳这一件事，是因为他们不洁净的缘故，所以呢，现在他们再一次回来， 回来的时候，他们竟然又一次犯了从前所犯的罪，这是绝对绝对不行的。所以呢，以斯拉就要求他们呢悔改，那这是清清楚楚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啊，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呢？是不是对圣经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呢？我们对圣经是不是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讲解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啊。所以呢，以斯拉就清清楚楚的指出罪恶。那么第三件事呢，他就要求呢众人承认他们的罪行，进行登记了啊。这个登记的事呢，我们看见从十月初一日开始登记，一直到正月初一日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登记了三个月才成功。因为呢老百姓多，而他们娶那个外邦的女子为妻的事呢也是多啊，所以呢他们就要清清楚楚的一个一个的进行登记。那么这就是第二件事呢，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里头要学习的，就是对付罪要清楚，一件一件清清楚楚的对付，对付完了才可以叫做干干净净的。好，现在我们看今天这个课程的第三件事。那么下边呢就一大段的经文，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四十四节，都是记载呢那些娶了外邦女子那些人的名字。我读一两节给你听听啊。十八节，在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就是耶稣雅的子孙约撒达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以利以谢、雅利、基大利，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气，因为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那么然后呢，其他就是其他人他们是谁的子孙，一个一个清清楚楚的记载。在这儿呢我要求你注意一件事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八节里头啊，那一个娶了外邦女子的人是谁？他是祭司啊。哦，这个不得了，祭司竟然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就是一些在神的殿中，在跟神面对面的那个圣殿里头，他们竟然犯了这个神所规定不可以犯的大罪，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就好像今天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答应那些同性恋的人是可以有正式的婚姻，甚至于有一些被称为神的仆人的那些牧师，他们也可以证婚，这是绝对的彻底的一个大罪。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第二十三节，利未人中有约撒拔、示美、基拉叶、约撒拔、以利亚撒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又娶了那些外邦女子的。然后呢第二十四节他说，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什，守门的人中有沙龙。他们这些人是什么？他们都是在圣殿里头服侍神的，他们虽然不是祭司，他们的工作呢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就看见了从祭司开始一直到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犯罪，都在神的面前需要清清楚楚的对付他们的罪恶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思想一下。第一呢，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休妻弃子呢？就是放弃他们的孩子呢？第二，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那个悔改的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呢？清不清楚呢？有没有行动呢？我们必须有行动证实我们是真正悔改的，对不对？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